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一直走到现在，越过了沟沟坎坎，历经了风雨磨难，还有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流离失所，都没有改变过我的初衷。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后，当时我家里人及兄弟姐妹是反对我修炼的。20多年来，我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走过来了。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再加上我不断地和他们讲真相，丈夫、孩子及兄弟姐妹们都走进了大法，和我配合着做着救人项目。现在家里的环境开创得很好，全家共同精进，共同兑现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师父讲的法把我从沉睡中惊醒，这不是给不精进的掉队的同修一次最后机会吗？我修了20多年了，虽然法背了不少，正实法的事也做了不少，可离法的要求标准还差远去了。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达不到标准的怎么办？我悟到也有像我这样的同修，还有很多掉下去的，各种人心干扰不精进的，待修不修的，各地都有这样的昔日同修，这些同修怎么办？想当初下世时，我们互相叮嘱，当我迷失的时候，千万要唤醒我。此时不正是唤醒同修的时刻吗？这不也是使命与责任吗？法理清晰了，我再一次在心中求师父加持，找回昔日掉队的同修。我想，如果能找回一个同修来，那就是一个主，一个王。他们背后都有着无量的生命群呀。这个念头一动，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有一天，同修来找我说，大姐，我有车了，你要有什么事，我开车送你去。我当时真的是太感动了，有了车就会挤出很多时间来。我和同修配合，把熟悉的720迫害以后害怕不敢练的陆陆续续地找回来。我们和这些同修不厌其烦地互相交流，他们各自找出自己不精进的心结，和他们一起学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交流心得体会。同修们悟到，这段时间是师父以无量的慈悲为我们承受着巨大的磨难延长来的宝贵时间，等待着我们一起回归。我帮他们组建了学法小组，建议老同修带着学，很多同修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再一次给机会。现在这些同修都在学法精进中。新年过后，我和老家同修商量，估算一下有多少昔日掉队同修，还有多少空白区没人发真相资料。我们有计划地做了安排，并分两步进行。第一，我们需要4位同修在年初这几天配合着把资料发放到空白地区，因为过年期间正是亲朋好友走亲访友的好时候，是众生接资料明真相得到救度的好机会。 可面积较大，路途又远，我们又没有车，还得带很多资料，怎么办呢？同修说，求师父吧，咱们做不到的有师父，求师父安排。真是太神奇了，到我们计划发资料的头一天，同修告诉我说，有一个同修从外地回来过年，想与我们配合发资料，他儿子也是同修，有车，可以开车送我们。当时听了，那个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们只是动动念，师父就把最好的安排给了我们。我们四人分两组，按户的发真相资料，剩下九份在路过几个厂矿时正好发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进屋一看，同修还在笔直的立掌发正念。第二步，我们又组织了一场交流，主要围绕新老同修怎样配合找回掉队的昔日同修。我们又重温了师父最近讲的新经文，远离险恶，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师父早已经把我们推到位了，我们已经不归三界管了，那不就是大法弟子在人间行神事吗？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还说，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给的最后一次难得的机会。同修们聚在一起交流，各自谈自己的体会。同修互相之间找出差距，找出自己还有啥抓着不放的执着心，把放不下的执着心交流出来，解体不要它，那不是自己。只有放下各种执着心，转变旧的观念，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整个交流过程都是谈怎样放下自我，向内找。同修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整个交流会的场被正能量包围着。通过大家交流，同修们在法理上都有了一个新的升华，认识到找回昔日同修的使命和责任，也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同修们的正念上来了，就相互配合，智慧地去找大家认识的昔日掉队同修，先找回来的再往回找，就像接力赛一样，没找回几个就交流，交流时都有哭的，有的哭得泣不成声。同修们感恩师尊的慈悲，并表示珍惜师父给的机会，精进实修，走好回家的路。融入整体，同修们的配合体现出了整体的巨大威力。从这个地区出来，已经晚上5点多了，还有一个偏远一点的地区没去。我问同去的同修，这么晚了还去吗？一个同修说，去吧，如果今天走了，可能就没时间去了。现在正是农闲时候，今天要是不去，我们都分手了，可能就没机会去了。另外两个同修因家里脱离不开，去不了，就剩我们两个。一个电动车，这么冷的天， 电够用吗？我有点迟疑。同修说，咱俩要去，你就别多想，有师父呢，咱们求师父加持，我们做的是正事，一切干扰都解体。我说，那就走吧。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地点，同修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很快找来了一些同修，我们一起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围绕师父的讲法交流了怎样跟上正法进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学好法，多救人，唤醒昔日同修兑现使命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一起跟师父回家。结束后，同修们都很高兴。有的同修说，从720迫害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样交流过，形成整体真好，谢谢你们。我俩说，咱们都谢谢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整体升华，是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同修看我们走得太晚了，又是两个女同修，骑一个电瓶车，路还很远，就让自己的儿子开车把我俩送回来了。回想走过的路，哪一步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哪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出去做，一切就这样随机做过来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两次车祸悟道的》，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不久前从大陆来到海外，在大陆那样的环境里，我们都知道三件事都做好才能减少迫害，每当三件事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干扰也少，做事也顺畅，反之时不时的就会有居委会上门关怀一下，片警联系家人或工作单位了解一下情况，往往这段时间学法少了，没有按时发正念，或者陷入繁忙的做事中，讲真相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密集度发正念学法，讲真相救人效果就好，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稍一松懈就容易出问题。在国内，我们面临的主要是被抓捕恐惧，来到海外环境宽松了，让我们懈怠的则是安逸等人心执着。四月初，在一次媒体自媒体集训期间，因疲惫困乏开车与迎面而来的车辆相撞，接着又撞向路边的另一辆车才停下来，当时就觉得一团火扑面而来，但随即被一个东西挡住了，没有烧到脸，经过剧烈的撞击，人没事，但我的车被撞得面目皆非，惨不忍睹，我知道是师尊保护了我，否则很可能车毁人亡。这事发生后，我知道修炼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这么严重的车祸是让我悟什么呢？是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死死抓到了，他们才敢下如此狠手呢？联想车祸发生在自媒体集训期间，我又是主要培训人之一，应该与自媒体有关。出了这么大的事，台里负责人、项目协调人以及同修们与我在法上交流，告诉我最多的就是向内找，同时也告诉我这种奔着命来的干扰，往往是因为我们要成就一件事带来的干扰和考验。记得当时我还沾沾自喜，认为这个自媒体项目必成，并没有认真的向内找。车祸后十几天的一个下午， 我骑着从同修那儿借来的电动自行车去上课，路过一片砂石道路，想赶时间，于是加大油门。就在加大油门的瞬间，由于电动车猛地加快，车速过快，车轮不能抓附地面，连人带车飞了出去。我的左侧脸重重地摔在那片砂石地上，当时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被震出来了。半张脸顷刻间肿得像馒头一样，但奇怪的是，脸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并没有出血。当时感觉左侧半个身体、胳膊肘、大腿、膝盖处剧痛，低头一看，血从衣服袖子、裤腿破溃处渗了出来，没敢仔细看。当时马路上很多车停了下来，一辆公交车司机把我扶起来，一再跟我确认是否需要帮助。虽然当时头晕，但我心里知道不会有事，自己赶紧慢慢走到路边坐下，心想千万别影响交通，影响其他人行车。打车回家的路上，我想，在短短的十几天内两次车祸，我必须要重视了。第二次车祸的第二天夜里，我梦见了师父。在一个大厅里，我们六七个大法弟子围坐在师父身边，师父慈祥地一直在跟我们说。一觉醒来，师父说的很多话都记不得了，但唯有一句话记得非常清楚。师尊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基点就是救度众生。我悟道，我们现在无论是在项目中还是自己做事，都必须以救度众生为基点。大法的资源以及大法弟子的时间太宝贵，太有限了。联想到几年前在国内做短视频，几乎每一个视频的基点都是在启发人的善念，宣扬传统文化，传播善恶有报的天理，因此结下了众多善缘。没有刻意去追求流量变现，但流量变现稳步呈现。来到海外后依然做短视频，但基点似乎渐渐都偏向了变现赚钱上，还为自己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借口，就是哪里人多，我们就去哪里捞人，以此掩盖自己对金钱的执着。车祸后梦到师尊，这不是偶然，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师尊在梦里的教诲惊醒了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短视频的基点错了。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救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我理解，师父要的，师父带着我们做的，就是未来的需要，就是未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做短视频所具备的能力，不是让我来海外赚钱的，而是要用我这些年在法中获得的能力救人，用师尊给予我的这些能力，在师尊为未来人类开创的平台上吸引更多的人，留住更多的人，救更多的人。靠什么？靠我们每个博主贡献优质短视频。作为正法十七大法弟子，短视频博主应该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把他们放到干净世界平台上，这才应该是我的使命。两次车祸，如果不是师尊保护，我可能命已休矣。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我们这条修炼路其实是很窄的，我们只有严格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不会走偏。在去执着中全盘否定旧势力，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智同修师父之爱子》，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大法弟子从始前便立下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我们生来为法而存在，师父与众生为今朝而层层下走，生生演绎，吃了无数的苦。师父珍惜着你，看护着你，你天上的亲人在等着你，神在审判着你。大法弟子归师父管。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不明真相的众生恰恰是我们该救度的，我们用善的言行唤醒人的表面，让他们明白的一面醒来，他们也都是师父的亲人，给他们所真实需要的，选择在于他们自己。我们真的走得很正了，他们不敢怎样，他们是被旧势力操纵的，旧势力就是在看我们的心是否无漏，在和他们讲真相，其实就是在和旧势力较量。正的念、正的话、正的行为，就在解体他们的阴谋。但我们也要想想，不明真相的人为什么无知的不听劝，无知的犯下迫害佛法的大罪，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被钻了空子。旧势力不服气，他们就会这么做，就会操控迷中的人来迫害大法弟子，用他们那一套惩罚。从这点看，是我们的不足导致了人犯罪，我们的不足导致了大法救人遭受损失。师父要救人，旧势力却通过这样的安排把人害死，何等罪恶！对这些安排一定要彻底否定，彻底解体背后一切参与干扰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乱神。看同修写的文章以及自身经历可知，有音色妄想他人之妻的。无论如何，今生因缘已定，应回归传统。我们的一生是后世的典范，我们的心带动了行为，纵使表面没做出什么行为，那心呢，会不会恋恋不舍，会不会蠢蠢欲动？但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被众多的神目不转睛地盯着、记录着，是不是符合法？因为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关乎他们的存亡，使命责任重大呀。当然大家都还有人心，有时候没忍住，犯错了，那一定要痛定思痛，下次做得更好。师父一直在给机会等着。或因不二法门，任何师父没有公开发表，或是根本无法确认是不是法会而传出的文章，有人觉得看了是偏得，我觉得不对。师父都不认可的，那么里面会有法的内涵吗？一味去看，那不正是自己求高好奇的心吗？写这些字的人一定会带有自己的东西，或是不纯的念头，甚至就是被安排来做这样事的，里面就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不纯且对大法弟子起了严重的干扰作用，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也是大法弟子的心不正招来的。但若已经看了，对其中的话，无论是否符合法，都应一概弃之、否定、忘记。我们有师父的法足够了。修无止境，但看我们信师信法程度如何，决心如何，是否能放下私我之心，能不能真正按师父要求去做好。或因执着自己所好，无论是常人影视娱乐还是听目所见，若一味沉溺其中，享受其中的快乐， 这已经是满足个人欲望了。天目所见，也要看看是否符合法，是否对正法起正面作用，是否是无私纯洁的，是否符合真善人。过去的已经是历史，历史上大法弟子都有过辉煌的角色演绎，都有过撼人的事迹，但今生大法弟子的角色才是最万众瞩目的，万里挑一。我们该为此明白自己的荣幸，并履行誓约。臂力千仞，无欲则刚。师父在《惊醒》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有神在保护，出现问题，那不是神的警告吗？为什么不警醒？真出大问题了，那不是神的责罚吗？为我去做一件事，轻而易举就行动了。出于无私去做一件事，初始总是困难的。但我们该醒来了，该归位了，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堕落的不是我们，是旧势力强加的。不要消极地跟随欲望而行，从思想开始乃至言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学的是法，能力是师父所赐。当我们融于法中时，所用的神通是法的威力，挥手间万象更新。或因自生能力，无论在人间做过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才有勇气有能力做得了。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才做成了，是你的愿促成安排了你做这些事情，是大法徒的使命。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没有值得夸耀的，这是我们本就该做好的。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摆正，我们的能力是师父给的，师父把这能力赐予我们去帮助他人，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再者，同修间都有还未修去的人心，我们还该多包容。我们可以指出，但自己一定是平和的，不必因他人之失而坏了自己的涵养，否则这恰恰是自己没修到位呀。我们讲的话在你这一层看是对的理，但在别人看来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要换一种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想想对方听到这些话能不能接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就像讲真相时，师父都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讲，所以渡人难。若是执着于别人的不足，这反而是自己的不足了。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这样说，对方不能接受呢？真的站在对方感受上去思考一下，真的是为对方好出发，而不是强调自己对，强调自己修得好，我想都能很和谐的交流。面对常人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了大法的形象，那么在和常人相处中，或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表现，甚至我们的心都必须非常正。我们得知道他们是为法而来，若说出对你不好的话，恰恰是针对我们的心而来。那么为你而来，如何为你？我们是不是该在符合常人社会生活中修炼，在生活中用爱去承担起责任，做好自己的职责，让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们才能感受到大法弟子好在哪里呀？若是因我们做得不好而导致他们犯罪，导致他们不认可大法，那我们的罪又是何其大呢？师父也说了，是要用善意与爱心。善意与爱心选自《惊醒》。 大法弟子说的话可令人如沐春风。大法弟子的话是有法的威力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法中，不在法中，那一定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正念正行很关键。本想说一点一点来，但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法中，再不好的事都会变成好事。既然已在看守所，那也可以在里面做完该做的事后就得出来了。你的未来是师父所定，每个大法弟子师父从来没有安排迫害，没有安排要在黑窝里面修，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时间，也不能总浪费在这些师父都不承认的磨难里。但我们也该想想，旧势力为何安排这样的磨难，针对我们的什么心，还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一定要想想，找出不足，转变心态，把一切交给师父，否定旧势力安排，把这份答卷做好。要知道，师父和众天神一直在身边，都说同修间不分彼此，所以无论这些话说得对否，衷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对照下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